大家早晨，冻唔冻啊？今朝你听我把声就知，我都觉得好冻。我记得咧，即系旧年2017年最后尾一个主日咧，又系我讲道喎。啊，即系咁快又一年啦吓、啊，都系约翰福音系啦。咁我而家咧要一齐继续打开，继续思想咧约翰福音嘅信息。今天来到第19章28至42节，找到的时候呢、请弟兄姊妹呢帮我一气过读完好吗？28至42节，好，一二三，好，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过去一个星期经历圣诞节，让我们有机会将你的福音去传开，又让我们能够在街头里面去报佳音，透过诗歌去向人述说耶稣基督你降生的事情。今天我们来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去思想耶稣钉上十字架，你的死和埋葬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求你的圣灵去安静我们的心，或许我们因为节日里面很多的东西，我们仍然在心里面挂虑着的，求你的圣灵这一刻都安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容得落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田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再去默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作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被激动，让我们的心懂得怎样来到回应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唔該 ，PowerPoint show 一 show。呢個有個有個幅圖咧，就係19世紀有一個英國嘅著名小説家叫查爾士狄根斯，佢喺一本經典嘅小説叫做《雙城記》裏邊咧，有一個咁樣嘅開場白。佢話嗰個係最美好嘅時代，亦都係最糟糕嘅時代。嗰個係智慧嘅年頭，亦都係愚昧嘅年頭。嗰個係相信嘅時期。那个是怀疑的时期，那个是光明的季节，那个是黑暗的季节，那个是春天的盼望，那个也都是冬天的绝望。他是形容当时的19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的巴黎和伦敦两个城市穿梭的故事，当中是充满吊诡，因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很残暴的革命，同时间在这场革命里面都彰显着人间的爱和牺牲。我相信这种吊诡来到去形容2000多年前耶稣钉在十字架死的时候的情景呢，也都是相当贴切。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听完就会明白。耶稣的死呢，表面上是一个悲剧。那天是逾越节，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刚好是一个星期五。那个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天父掩面不看他的爱子，因为罪的缘故，父与子分离。路加福音形容到当时全地黑暗有3个钟头的时间，是12点至3点的时间。大约3点钟的时候，耶稣就断气。但是我们即将看到3点至6点这个时间，是关于耶稣的断气到他的安葬3个钟头。在约翰的笔下描述的耶稣的死和安葬是充满着荣耀。2018年很特别，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去到年底，我们发现今年很多我们所认识的人过了身，是吗？高坤、金融，还有谁？布殊总统，很多很多。你发觉在这些的丧礼里面呢，都是非常之星光熠熠，是吗？很多人出席，很多社会的名流啦，有权有势的人呢都出席。耶稣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但是呢他的丧礼呢是没有人出席，是很孤清。因为当时熟悉耶稣的人呢都因为惧怕而四散。但是在使徒约翰很刻意的记载底下，今天我们看3个片段。在这3个片段里面，我们看到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死呢比耶稣更加风光，更加能够改变全人类历史的命运，也都改变了你和我的视野。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去看的就是耶稣的死和埋葬，虽然看上来是一个极度黑暗的时刻，但是却是怎样正正彰显住上帝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今天这个讲道的题目叫做最黑暗的时刻，最荣耀的时刻。约翰笔下的耶稣受难曲呢，其实不是很多注重耶稣怎样作为人子的挣扎，他的受苦，反而是充满着神的旨意，神的荣耀。耶稣的死完全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因为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从耶稣复活之后的角度去写，他去明白原来耶稣的死是完全在神的计划里面，而且是应验了所有旧约的预言。今天我和大家看三个片段。第一，我们去看到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耶稣是完成神救赎大功的神子；第二，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第三，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位赐下新生命的大能者。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就是在复活受苦节的时候去看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这段经文就去默想耶稣的受苦，但我相信不只是复活节或者受难节的时候才去默想这段经文。事实上耶稣的死是何等的荣耀，很值得我们任何时刻都去默想。所以我今天讲到的时候，去到某一点，我都会给一些的默想给大家去想一想，耶稣的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片段，在28-30节，请大家看经文。28-30节第一个片段是讲到临死，耶稣临死的时候的状态是极度辛苦，但是却是满有荣耀。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 moment， 两刻，两个时刻呢，耶稣是特别彰显他的荣耀，或者是约翰的笔下去彰显他的荣耀。大家可以再听我读一次28-30节，也都可以看着 PowerPoint。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盛满了醋的罐子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绵蘸满了醋，绑在牛七草上，送到他嘴边。耶稣尝了那醋，说成了，就低下头断了气。首先是成了这一刻，在短短的三节经文有一个弱字，就是成了这个字，在希列文叫 telelestai。 我不知道为什么进到教会的电脑就变成这样，这些英文这个 telelestai 这个字呢，是原文是一个完成式，即是说呢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对现在呢仍然产生果效的意思。在 这个字呢，在28节出现了两次，一个翻译做成了，一个翻译做应验，然后在30节呢出现了一次。这三个字呢有以下三个解释的。下一章麻烦。第一个解释就是说呢，去完成一个任务。第二个解释呢，就是成全一件事情，令到它完美。所以有时候呢会解作应验，就是说呢一个预言成就了了。第三个解释是商业上的用语，是指到一单的交易完成了，或者说呢一项债务还清了。你发觉这三个解释呢，在这一段28-30节的经文里面呢都有的。这个呢就是整段28-30节的重点。耶稣的死同时完成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28节的上半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人子走上十字架去成就救赎大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彰显着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在他的祈祷里面，他曾经这样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也都是这个字，成全了，意思就是任务完成了。第二个意思是讲到应验，在28节的下半节，为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 刚刚说应验和成了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在原文。所以另一个耶稣的死所成全的事，就是他将旧约三百几处有关尼赛亚的预言，无论由摩西五经的里面先知书至到诗篇的里面，去预言关于耶稣就是那位的尼赛亚，一一都应验了在耶稣的身上。其中一节一个呢，就是我渴了，这个呢是来自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应该会讲多些。耶稣是整个旧约一直指向，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就是那位神要兴起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他是那位大卫宝座的君王，他是那位受苦的仆人。这些所有三百几处的预言全部应验了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的死将旧约的子民一路所渴望、所盼望、等候的实现了，所以是一个荣耀的时刻。第三样东西，就是耶稣的死同时一次过将人类自始祖在伊甸园犯罪一路累积负了神的罪债，一次过卡数一不清还清了。耶稣的死他在上面签了名还晒所有的罪债，还清晒。所以二十八至三十节短短三节经文，耶稣已经成就了三件事情。所以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是满有荣耀。第二个时刻，就是当耶稣说我渴了的时候。下面我张，麻烦。当耶稣说我渴了的时候，是表示耶稣愿意同人完全的认同。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这一句我渴了。你想想，在当时巴勒斯坦地下午十二点至三点，三点钟这个时间是烈日当空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饱受折磨，他颈渴是很自然。一般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他们是不会喝醋也不会喝水，因为喝醋和喝水只会延长你的生命，因为会解渴。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宁愿快点死，所以他们是不会喝。但耶稣说这句我渴了，并不是因为他在抱怨他真的颈渴，而是他为了要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这个我渴了是来自诗篇六十九篇的二十一节，请大家帮我读好吗？当时大卫在被他的同胞迫害拒绝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他作了这一篇的诗篇，他表明大卫是耶稣的预表。大卫作为神拣选的君王，他受尽苦楚，预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君王。他为了要同人去认同，同样受尽一切人间的苦楚。于是兵丁就随手在隔离拿了些醋给耶稣喝。你留意呢，这个醋呢耶稣是愿意喝，但是呢，如果你曾经有看过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呢，曾经有一些人呢，在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呢，有人是拎着些调和的酒呢给耶稣去喝。当时耶稣呢是拒绝去喝，因为酒有麻醉的作用去减轻耶稣的苦楚，但耶稣却是拒绝，因为他要彻彻底底地去经历这个苦楚，他不要受麻醉。我们的主为了成就父神的旨意，为了应验经上的说话，他选择完全 100% 能够与人的痛苦去认同。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下一章麻烦，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为能藉着死败坏那掌管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作奴隶的人。尝了这一口醋之后，耶稣就讲了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十诫七言最后一句说话，成了。成了这句说话是一个得胜的象征，耶稣已经得胜了罪恶的权势。这句说话是充满光芒的一刻，是因为人子自愿的愿意将自己的性命交给父神。 让我们默想一下，今日我们的生命是否反映着耶稣这个成了这个说话呢？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特别在三福里面，我们会提到成了这一句，是一个好消息，是福音的核心，讲的是奴役我们人类历史以来一直的问题，罪的问题，耶稣藉着成了这个救赎大功，他完成了，他打胜仗了。所以耶稣的救赎已经将我们从罪的刑罚、罪的权势，甚至将来罪的存在释放出来。弟兄姊妹，耶稣已经将我们释放了出来，我们不要再自投罗网。正如那些债已经帮我们还清了，我们不要再借。我们是否立志去远离罪恶呢？还有耶稣说这句成了，他只有资格去说这句成了这句说话，是因为他必须要首先尝尽人间一切的苦难，他必须要与人的苦难认同，他才有资格去说到这句成了。这个是耶稣完成神的使命的必经过程。耶稣没有选择逃避苦难，他亲身要去与人的苦难去认同。今天呢，有人会走去深水埗派钱，是吧？派完钱之后就走了。我相信耶稣都可以，他可以派完之后呢，主一声就走了去。但耶稣选择的方法呢，是要与人的苦难去认同，去与人去同在，在苦难的里面去同在同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不只是单单去求神挪开这个苦难的结果，而是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想一下，去求在过程的里面我去经历神的同在，在痛苦的里面我们去经历神就在我当下的处境里面跟我讲说话。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求结果而不去求的过程，很反映在我们的祈祷里面的祈祷的内容。我们是不是只是求、啊、神你快点帮我搞定他，快点帮我挪开这个苦难，而我们没有静心去聆听圣灵的引导呢？其实这个关乎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信神，是不是真的那么愿意开放自己的双手去让神去介入在我们的当中。而这一样东西，神的同在也都很多时候是透过肢体的同在来到去表明出来。在教会的关顾服侍里面，有时候我们关心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只是走过去，嘿，即是这样就可以解决了，跟着就立刻走开。而你不愿意去有那份忍耐去聆听困苦中的心声呢？让我们一起去思想这个问题。第二个片段是关于耶稣的确认死亡和尸体处理的过程。这一段经文在31至37节是约翰福音独有的，在过程是非常之残酷，但是亦都是彰显着神的荣耀。31至37节，我请姊妹帮我再读一次好吗？31至37节，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个就是一根骨头也不折断这个刻这一刻。第二就是所扎的人。第三就是使徒约翰自己的见证。首先去看一看呢，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断了气了。耶稣旁边我记得有另外两个犯人同钉十字架。一般罗马人去怎样处理这些尸体的呢？他们一般呢，不同犹太人，他们由得他挂在个十字架上，直至那个人断气为止。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是用上几天的时间。然后呢，他有得他挂在那里，有得秃鹰呢就去吞吃那些尸首的。但是犹太人的律法书里面呢，就讲明呢，尸首是不可以挂在木头上过夜的，免得沾污地土，在生命记里面有讲过。再加上这一天是逾越节，明天就是安息日， 逾越节之后的安息日是一个隆重的日子，犹太人更加不可以让这些东西去玷污他们的地土，所以他们就要求耶稣的尸体要拎下来了。咁罗马人一般嘅做法咧，就系点样要快啲令佢断气咧？就系拎一支铁棍咧，打断嗰个钉十字架嘅人嗰只脚，因为当佢打断佢嘅骨头嘅时候咧，佢就唔能够再呼吸，佢就会好容易就好快窒息死亡。咁有一个兵丁咧，佢见到同耶稣一齐钉十字架嗰两个仲未死，于是咧就打断佢两个嘅骨头啦。但是他来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发现，咦，原来经历了整晚的审讯和鞭打之后，耶稣这个时候已经 certified 了，已经死了。于是他就没有打断他。好了，另外一个片段就是这个士兵呢，他呢就找支矛枪呢就刺落耶稣的肋旁，跟着突然间呢就很多水和血呢流出来。咁你问我点解呢个士兵仲要整一嘢落去咧？佢都明知耶稣死咗，嗱我唔知啊，可能佢更加想整啲残酷啲嘅血腥啲嘅嘢出嚟啦。咁同埋点解会有血同埋水流出嚟咧？咁有啲人就话可能佢刺穿咗佢心，有啲人咧就话刺穿个肺，亦都不得而知。经文咧冇交代，但系咧我相信约翰咧佢记载呢件咁细眉细眼嘅事咧，唔单止系为咗要证明耶稣死咗，因为头先讲咗啦。他没有打断耶稣的脚的时候已经证明耶稣已经死了嘛。我相信他为了要去应验经上两节的经文。第一节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四十六节。应当在一个屋子里吃，不可把肉带到屋外，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是讲的当日耶和华要求以色列人为了要神要在埃及杀长子，他们唯一可以逃过杀他们长子的方法就是要拿一只的羔羊出来杀了他，然后将他的血涂在门框上，神经过就会越过，然后他们就会得拯救。然后神就说每年你们都要守逾越节，而你们要在屋里面吃这只羔羊，重要的一点是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我相信1400多年前那些以色列人他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但是原来在神的计划里面，为了要应验1400多年之后，原来这件事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真正逾越节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一位。第二节经文在37节，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一节经文是来自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那里讲到，我要将那施恩与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位，他们必为他悲伤如丧独子，又为他哀哭如丧长子。这一节经文就这样看，你不明白讲什么。上下文其实是讲在末日的时候，耶和华要去亲自拯救以色列家，神会为他们预备那一位救世者，而那一位就是他们自己所扎的人。他仰望这一位他们所扎的人，他们就会得拯救。而同时他们去见到这位他们所扎的人，他们会后悔，他们会悔改。约翰想告诉他们，耶稣要这样死法，就是要应验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的预言，他就是神所预备救人脱离罪恶的那位的救主。所以两个预言的应验加在一起，约翰想告诉他们，一个士兵很简单的动作原来都有神的掌管在里面，彰显着神就是那位真正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那位逾越节的羔羊，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救主。还有我们看35节，突然间作者约翰写了这一节经文，他说，看见这事的人作了见证，他的见证是真的，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好让你们也信。 无端端讲紧古仔，突然间约翰插一句自己嘅描述喺入边。如果大家仲记得咧，我哋一路讲约翰福音，我哋喺开头嘅时候咧讲过有另外一个约翰嘅，叫施洗约翰，有冇印象啊？施洗约翰咧，佢开头出嚟嘅时候做耶稣嘅先锋咧，佢曾经都做过一个类似咁样嘅见证，我哋睇一睇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请大家帮我读。我相信使徒约翰咧，佢当日见到即系唯一一个使徒啦，唯一一个门徒咧，系亲身见到耶稣钉喺十字架上，然后断气。佢亲身嘅去目睹耶稣受苦同埋死嘅整个过程里边咧，佢好认同施洗约翰呢一个宣告。原来呢一位耶稣就系神嘅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嗰一位。前后。首尾呼应去确立耶稣这个的身份。弟兄姊妹，神昔日在埃及，他唯一让以色列人得拯救脱离杀长子这个的罪 的方法，就是要他们拎一只一岁没有残疾的羔羊出来，将他杀了，血要流出来，要涂在门框上，那只叫做代罪羔羊。这件事充分地预表了今日耶稣的死，他必须要被杀，他的血必须要流出来，为了要代替人因为罪而犯罪而有的刑罚。本来要死的是你和我。我相信2001年的9月11日911事件，虽然十几年前，但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仍然历历在目。我不知道当时大家在哪里，我就亲身在美国见到这件事的发生。特别对于这个本来驾驶这个 AA 11号班机的这个机师，他叫做 Steve， 我想他一生都不能够忘记这件事。他是一个机师，这架飞机原本定了2001年的9月11日早上7点45分由波士顿起飞，飞去洛杉矶的。Steve 就在9月10日的下午大约3点钟的时候就上网去 check， 他就发现这一班机还未有机师认头，于是他就打了自己的名字上去。航空公司的做法一般就是当你打了自己的名字上去之后，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容许其他人去插入去的。如果30分钟之后都没有人去插入去的时候，航空公司就会直接打电话给这个人，然后就去确认这班机就由你揸的了。好了， Steve 他写了自己的名字在上面，他又等电话啦，等了很久都没有电话响。咁佢覺得好奇怪，佢就打開電腦再睇，咦？佢發覺 AA 十一號班機個名唔係自己喎，唔係 Steve 喎，變咗 Tom 喎。呢個係真人真事嚟，唔係我改嘅嚇。原來阿 Tom 喺九月十號差唔多三點鐘嘅時間，同時間佢直接打電話去 American Airlines 美國航空公司，佢話佢想揸呢班飛機。於是很快就確認了由 Tom 去揸呢一班嘅飛機。Steve 知道之後覺得冇問題啊，唔緊要。好啦，9月11日嘅早上7点45分，呢一班機按照時間起飛由波士頓。起飛冇幾耐，機上邊有五個阿爾蓋達組織嘅人咧，恐怖分子騎劫咗呢一班機。8点46分。这一班机就撞向了世贸中心的北翼，机上全部人罹难。其实他那个时候 Steve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至到他打开电视机，他才发现咦，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原来那班机就是原本他要揸的那班机，就是 AA11 这一班机。 Steve 本身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这件事之后对他的生命很大的震撼。他突然醒悟过来， 他发现原来在他人生里面呢，有两个人呢已经为他死了。第一个呢就是 Tom， 本来坐在个机师位的那个呢是他，但 Tom 为他坐在一个位置死了。另一个人是耶稣基督，本来要挂在木头上的那个是他自己，但耶稣为了他的罪挂了上去死了。Steve 呢，他体会不是因为自己特别好，所以神让他的生命继续存留在地上，而是因为神要他完成的使命在地上。二十年前呢， Steve 曾经在神面前立志，他一生呢要以建立门徒为他的人生使命。911这件事令到他对于这个二十年前的承诺呢更加认真，因为他知道他今日在地上那个的每一日呢是借回来。弟兄姊妹，我们今日可能没有经历过有人这样为我死，但是我有没有真的至少体会耶稣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我没有看见本来要死的那个是自己呢？我是否愿意为我的救命恩人而活呢？我有没有珍惜我现在所过的每一日？其实不是必然。我是否愿意为那个替我死而复活的主而去活呢？第三个片段在38至42节，那个是有关耶稣的安葬。我相信以前没有什么土葬，没有什么火葬，所以耶稣是用土葬，但是它是一个很匆忙的认领遗体和安葬的过程，但是也都是一个荣耀的时刻。首先我们看两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的信。我请弟兄帮我再读38至42节，好吗？弟兄麻烦。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秘密的门徒呢，见到耶稣的死之后呢，他们勇敢地走出来去实践他们所信。第一个呢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个人的事迹。他是一个财主，是犹太公会的成员，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宗教领袖，以他的有财有势，他走去比拉多的面前求领耶稣的遗体。约翰福音第38节这里讲到他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地里作门徒。我相信对于第一手的约翰福音读者来讲，他们很明白，因为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信耶稣是会被犹太人逼迫的，他们威胁他要被赶出会堂。这个约瑟和尼哥德姆也都想起现在内地有一些共产党员，他们信了耶稣之后都要暗地里作门徒。这个约瑟有财有势，刚好在耶路撒冷近住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坟墓，而这个坟墓是相当有钱人的坟墓。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个花园的这个坟墓。我们看一看的图片，这个不是耶稣的坟墓，但是类似，即巴勒斯坦的有钱人的坟墓呢，就是个花园里面只有一个洞而已，就是撞了家人这样的。因为当时耶稣是以一个叛国罪来到钉上十字架，当时他的亲人是不够胆去认领耶稣的遗体的，因为一会会讲到罗马人怎样去处理这些叛国贼的尸体呢。但是只是因为呢约瑟他有权有势，他勇敢地走去比拉多那里，所以如果不是约瑟呢，根本耶稣不会安放在一个这么漂亮的坟墓那里。我相信这个约瑟是因为见到耶稣钉十字架那刻的里面，去见到耶稣的荣耀，他的信心大增，突然间从黑暗里面走出来，去尽他所能去践行他所信。第二个就是尼哥德姆， 尼哥德姆是只是约翰福音才有记载这个人在耶稣的安葬上有份。他亦都是曾经，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德姆他曾经夜间来见耶稣，去讲关于重生的问题。当时他不明白，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亦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圣经讲到他带着多少斤抹药和沉香啊？100斤，100斤就是65磅的香料。给一个参考大家，通常这么多香料去撞一个人，犹太人的里面通常有一些非常受尊重受尊敬的人才会这样安葬法。在犹太人的里面有一个拉比很出名的，你在使徒行传也应该见过，叫加马利。他死的时候，犹太人用80磅的香料来到安葬他。因为明天是安息日，现在已经下午3点了，6点就是安息日了，只有3个钟头的时间，怎样安葬呢？不可能的嘛，香港就一定不行的了，要排炉的嘛，香港是吗？要排火葬炉的嘛，没那么快的，一定。但是呢，你看到神很有预备，竟然有个这样的药室，又有钱，还要在耶稣钉十字架的附近呢，是有个坟墓，还要是空的，从来没人用过的。我们看到他为这个尼哥德姆为耶稣预备好一切安葬的事，就进入了安息日。就好像救赎之后，神带领他子民从罪恶里面得拯救之后，就进入一切的安息，然后等候一切万物的更新。这个尼哥德姆以前是夜间来到见耶稣，鬼鬼祟祟，很害怕，但是现在他见到耶稣的死满有荣耀，他愿意凭信心走出来，去尽他的绵力，去到帮助耶稣的安葬。他们已经从恐惧，从对权势迫害那种的恐惧里面去走出来，这个是上帝的荣耀。第二样东西我想跟大家看的，就是耶稣的墓穴。罗马人一般对于这些叛国贼的尸体怎样处理呢？就是帮他们安葬在一个乱葬岗的里面，即是说一个地方是很多这些叛国贼，这些钉十字架的人全部葬在一起。如果不是约瑟主动去要认领耶稣的遗体，耶稣的命运可能都是一样，就是在这些乱葬岗那里。如果你说耶稣复活，就更加没人信。但是很奇妙地，约瑟预备了一个这样的地方。圣经里面讲到第41节，在一个园子，园子里面有一座新的墓穴，是没有人用过。那时剩下3个钟头，安息日就快到了。耶稣他可以这样很快地被安葬，岂不是神的预备吗？这个墓穴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你去圣地参观的地方啦，或者我们有机会去看啦。这个地方呢，这个墓穴呢，只是被人用过3天而已，而且唯一用过的就是耶稣，只有一个出口。你发觉神是不是很奇妙地为复活提供了很多客观的证据？因为当日的人看到耶稣明明怎样安葬进去，而这个墓穴只有一个出口，是没有人用过的，只有耶稣一个安葬在里面。就是这个新的园子，新的墓穴，3天之后新的生命就产生。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第一个花园伊甸园，从第一个花园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今天藉着耶稣的救赎，将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旧的生命过去，新的生命即将诞生。从救赎到更新，我们看一看启示录这一节的这一段的经文，请大家帮我读。 救赎之后就是更新，从 redemption 去 renew。 两个秘密的门徒，他们今天已经拥有新的生命，因为他们见到耶稣的死满有荣耀，他们凭信心走出来，来实践他们所信。我们见到神预备一个新的墓穴，从新的墓穴里面诞生新的生命。所以从这一段简单的细节，耶稣的安葬里面，我们见到耶稣是那位赐下新生命的大能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满盈的世界，会不会其实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已经对什么新生命啊、新秩序啊、什么新天新地啊，已经没有盼望。一个真正追求神国的基督徒会发现，成日都活在一个张力的里面。那个张力就是你发觉你在世，但是你又不熟世，你怎样去面对那种矛盾呢？就是信心。凭信我们仍然期待有一个新的世界出现，凭信我仍然成日觉得对于身处的世界我会有批判，凭信我仍然强调自己和这个世界都要悔改，凭信我会去追求以基督为榜样的生命，凭信我不断去追求新的秩序、新的架构、新的生命。咁你我讲完成段经文啦，咁你又话，即系耶稣嘅死满有荣耀，受苦同荣耀同埋一齐，咁同我有咩关系咧？个答案就系咧，耶稣嘅死系黑暗，但系同时间又系荣耀，佢就将一份嘅盼望注入咗喺我哋嘅生命里边，注入咗喺我哋嘅人生里边。你发觉喺耶稣嘅死里边，同时系受苦，但是同时亦都是荣耀。新的生命的来临，一切都会更新。所以对于我们现在面对的苦难，耶稣的死注入了新的意义。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受苦，同时亦都是荣耀的时间。今年呢，我们见证着有弟兄姊妹的家人因为重病入医院，但是就在重病的时候，你发觉他信了耶稣，受苦荣耀。今年我们见证着有弟兄姊妹的家人离世，但是就正正这样，弟兄姊妹激发起去在丧礼里面献诗，引发亲人那些家属对福音有兴趣，受苦荣耀。今年我自己也见证着我爸爸，本来在六七月的时候因为有癌要去做手术，但也因为这样激发了他来教会的崇拜。今年我们见证着中国教会大受逼迫，但是也因为这样感动了数以千计的香港基督徒去同心为中国的信徒、中国的教会来到祈祷。所以很吊诡，苦难同时又是荣耀。有时候可能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未必立刻见到神的荣耀，但我们知道启示告诉我们，我们大结局是什么？新天新地，主会再回来，到时候主的荣耀就会 100% 完完全全去彰显。所以我们现在会在一个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的时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你会发觉成日都很矛盾，我们拥抱灰心难过，但是同时又拥抱盼望。我们面对疾病，我们面对失去所爱，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挫折，面对很多的灰心，社会的不公义，很多的逼迫苦难，但同时我们又有盼望，又知道深信这一切都会更新。我就想，在一个这么矛盾的人生里面，怎样可以令你的情绪平衡一点呢？有三个品格的培养， 我觉得可能显得更加重要。第一个是盼望，第二个是忍耐，第三个是喜乐。最重要是盼望。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的心理学家叫 Victor Frankl， 他一直住在犹太人的集中营很长时间，很辛苦，他见到有很多人死去，但是也有很多人捱得过。他发现有些人他为什么会捱得过的呢？ 同佢自己一样，点解佢捱得过呢？当佢好困苦嘅时候，你知唔知佢谂紧乜嘢？佢谂紧我将来要出去，我要见到我嘅妻子。其实当时佢都唔知佢妻子已经死咗，佢净系谂我一定要出去，我好挂住我嘅太太，我好想离开呢个地方，我要见到我嘅妻子。呢一份嘅盼望，呢个爱嘅关系，令到佢能够挨得过呢个困苦。我都谂到我哋谂到将来有一日，我哋可以喺一个完美嘅新天新地，同爱我哋嘅主永恒咁样去喺埋一齐。我哋可以挨容易啲去挨而家嘅困苦。喺有盼望嘅里边，我哋能够忍耐。忍耐系指站立得稳，继续坚守而家要做正确嘅事情，唔好因为阻力而去退缩，亦都包括静静地等待神嘅工作。喜乐，喜乐系因为我哋能够已经同神建立一个永恒同埋稳妥嘅关系。呢一个嘅喜乐令到我哋可以超越环境，亦都有嗰份嘅力量嚟到去胜过困难。弟兄姊妹，我哋步入2019年，我相信大家都唔会奢望喺2019年会少啲恐怖嘅事，会少啲家庭嘅问题，会少啲国与国嘅争战，会少啲政权嘅打压，甚至少啲人嘅自私自利。事实上，当我哋呢几日睇报纸嘅时候，好多人预测2019年系只会更差，更加唔系乐观嘅。我谂我哋点样去继续面对呢个黑暗嘅时间呢？就系弟兄姊妹，我哋站立喺神嘅话语里边，培养盼望、忍耐、喜乐，让我哋一起祈祷。在祈祷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有一分钟安静的时间，去默想刚才那段的经文和信息，让我们有安静向神去回应的时间。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藉着你的话语去引导我们的心。主，我哋即系发现活喺呢一个嘅世代，我哋冇咗你，我哋真系唔得。主啊，求你帮助我哋紧紧抓住你自己嘅应许，紧紧单单嘅抓住你永恒不变嘅说话，叫我哋能够站立得稳。求你帮助我哋喺呢个洪流，喺呢个弯曲拨谬嘅世代。教我哋点样嚟到活出基督嘅生命，求你藉住你自己嘅死，藉住你嘅复活嚟到指教我哋，因为呢一个就系我哋可以去倚靠。求你帮助我哋，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